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陆佳。
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雅各考的期末考第三题，说到最后是他扶着杖头敬拜神。那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敬拜？雅各在这里的敬拜是他的一生对天上的声音有一个完全的地上的回应。那圣经在这方面呢，非常有这个特色的。再举一个例子，启示录的最后说明这事的说，是了，
是的，是的，
我必快来。那圣经就结束的话，就有遗憾了。
没错，没错，没错，他也有回应的。
哎，老约翰一定要说什么？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我愿你来。
人的心完全朝向神，对神有一个完全的明白。那你不要以为这句话很简单呐、那主耶稣如果今天不论跟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说是了，我必快来，然后你会说什么？
你先不要来。
或者说你到底什么时候来？那你来我怎么办呢？
因为不完全嘛。
对
呀，来了就带着刑罚、
我们就是没有老约翰这种小孩子的心。
是是是，
爸爸一说要来，孩子马上就说你赶快来。
小孩子他清洁，因为清洁他只要及时悔改听话就好了嘛。那老爸快赶紧来吧，
他的心是随时向着他爸爸敞开的。
没错没错，
他心里面没有重担，没有压力，他的一生已经变成了好像就像保罗说如同镜子里反照。
这想想这个小孩真的太真实了。像小孩子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一次扔玩具要发脾气，我们有时候会说，不可以扔东西哈，扔东西要打手手。然后他就听懂了，他还回应你，我爸爸说，吃饭的时候不能扔东西，扔东西要打手的，他就明白了，然后底下就很开心了，然后底下就很开心了。
陆佳，陆佳，你这跟你的儿子还在蜜月期，你就好好的享受吧。很快，这万事万物都在改变。
是的，是的，就是说，至少说在这个期间呢。神界这个孩子可能就在光照、
这个期间这几个字是最重要的重点。
要不然你说人若不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所以我连小孩子样子我都已经想不起来了。主给你看过了，看过了哈，仔细看。
你看老雅各一生走过这么多的路，吃过这么多的苦，到最后这个所谓扶着杖头敬拜神，换成白话就是上帝我对你没话讲了，我真是服了你了。你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你只能说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了。真是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这一个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回应，以及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走我们一生的道路，必须变成你给儿孙的福。而且不是传一代，是传几代啊？
千代。
至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代传到我们现在，那真是肯定千代了。这个是最宝贵的遗产，要给你的儿女。你看世界上的宗教都很可怜的，首先他们不是基于神的应许而有的所谓的宗教，他们对神的寻求那仍然是像以扫像该隐一样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弄的。
嗯，
弄通了没有，我们暂时不管他。当然我们晓得，因为他们不是在真道里面行，他根本就没有找到神，也找不到神。
嗯，
那他能不能够把他一生的东西呢，一生的寻求给你？不行啊，他只能告诉你这座山有多难爬，爬得上去爬不上去呢是你的事情了。他没有办法把他的东西变成一个遗产交给你，让你可以继续把棒子接过来往下走。雅各的遗产是从亚伯拉罕以撒来的，那我们的遗产呢，又是从雅各来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三个名字排在一起，你单看他们给子孙的祝福，这三方面我们就暂时这么讲好了，非常非常完整，让我们大有盼望啊！知道说，哎，这局棋怎么下，是肯定下不坏。
嗯，
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所谓临死的时候，就是我一生在神面前的收获，我一生对神的回报，显在我的儿女，显在我的弟兄姐妹中间的。前几天我们休斯顿有一位老仆人被主接走了，这个老仆人呢，要是比较关心地方教会历史的人都晓得了，就是魏建章弟兄，年纪很大了。
嗯，
他临去之前那几天呢，这消息传开来了，那个医院呢，那个停车场啊，
挤满了，停不下，
差不多要这么讲了、啊，对，就是不停的人去，因为他一生的服侍在认识他的人眼前是很清楚的，一生在神面前到底是怎么样，必然显在你的儿孙啊，在你的教会，在你周围的人面前。
嗯，
这个就是雅各，你看着他一无所有，其实是样样都有。似乎是贫穷的，却是许多人富足的。这个富足是什么？是在神面前的富足。什么叫做在神的面前富足？在雅各的身上，尤其到了他临死的时候，你看见了。
他的一生都是人的富足，别人的富足。
哎，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期末考就考完了呢？还有没有呢？
他的祝福不是还有一段吗？
你还有兴趣讲，我们就讲啊。他剩下一段他的祝福里面又能看出什么东西来呢？
你看他祝福的时候，49章后面有讲到约瑟，
怎么说的？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林，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到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那既然降在约瑟头上的话，我相信他的后裔这两个儿子也在他名下嘛。
嗯哼，
他的父亲所住的福都胜过他先祖所住的福。嗯，
所以呢，
这个厉害，
很美是吧？
他能听
更半天，你光说这个厉害的东西呢，就不能再赖皮了。
他比之前更扩充了，以色列的磐石。
怎么个扩充法？
首先是前面他对神的这个认识啊，比起他前面开始说的那三个啊，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到这里边写的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这个磐石这个造房子要用的。
嗯，这个福为什么被雅各老以色列自己形容啊？他是这么说的。你父亲所住的福，你父亲就是我了，对不对？雅各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你讲的没错，这是一句非常关键的话。我祖先就是亚伯拉罕、以撒，亚伯拉罕、以撒所赐的福，神应许给他们的福是一样，可是他们在赐下来的时候，我所赐的胜过他们所赐的。为什么？除了我们前面所讲的，加上了这个人的敬拜，人的回应，他自己成为一个怎么活在神的这个祝福里面的榜样见证之外，他为什么这么说？
嗯， 他的认识比他们前面两个都多。
此话怎讲？
这个把握比前面两个更大。亚伯拉罕一生虽然走过这么多，但好像神也没对他说几次，说的话都蛮短的。
神对亚伯拉罕说几次话？
几次？一次是呼召他出本地本族富家，到了迦南地跟他说，第二次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第三次是罗德跟他分开，之后你要纵横走遍这地啊。第四次是打败四王五王之后，神说不要惧怕啊，我做你的盾牌，又再次重生，从你本身所生的必要承受你的家业，
才算是你的后裔。对，
再后面就要翻圣经了。
哇，你前面是用背的，你不错啊，陆家。今天蒙哥给你这个题目，让你好好表现了一下，是不是？
再后我想不起来了。再后就要儿子了，要生儿子，
就值得去算一算啊。当然，最后一次就是他献以撒那一次，对不对？亚伯拉罕逐了几次坛呢？他是不是每次逐坛耶和华都跟他讲话呢？
那没有，
没有，是吧？这都值得去表列一下。
有时候有些是隔了好多年了，上帝一直没怎么讲。我觉得特别是他前面那些年，是真的蛮不容易的。就是说他就是因这一句话，他就付上代价，全家老小跟着走，遭遇饥荒，遭遇患难。但是他守在的就是说，哦，原来这块地满山遍野都是迦南人，神说要把这块地赐给我，那我就待在这个地方啊。待了十年下来，上帝也没跟他说几句话，
这蛮不容易的，是吧？
又饥荒，又征战，又受到威胁，挺难的。儿子有的，
恭喜你啊！
啊，
对啊，因为你现在就是在那个蛮不容易的十年里面，上帝也不跟你说什么话，对不对？你带着妻小，拉着老的，就这样走。
不会。以前呢，我以前读圣经都是把它当做一种需要了解的东西，我心里面装的有了。就是跟自己发不发生关系呢，就好像说这个信心的旅程，我们在做这个希伯来书一样。这个信心的旅程，发现这个照镜子怎么越照越像的话，就带劲儿。
就带劲儿。
即便做的不如他哈，考试有时候不及格，但是觉得说，哎呀，就是你羡慕往那个方向去。
那我们现在看的是终点车站了，真的到了最后几站了。这最后几站，这要醒过来，要明白说，哎呦，雅各为什么会说比他祖先所赐的福？再说一遍啊，同样的福从神那里承受过来，以撒把他很完整的，好不容易完整的传给雅各，那个是以撒的祝福，对不对？雅各也是同样的应许的福，他在传给他十二个支派和约瑟两个儿子的时候，他就说，我所住的福，尽管是同样一个应许的福，我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为什么？
为什么？他的把握从哪里来？
或者他的根据在哪里？因为这时候他已经祝福完了，他不是说你等一下听听看，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胜过我祖先对我说的，等于这样讲。
为什么呢？
像我们这个卖东西的时候，同样的东西，两个商家，两个推销员，他就会跟你讲说，我这个比那个好。尽管是同样的东西，怎么你的还会比他的好呢？奇怪，这难道不是同样一个应许之福吗？
我大概知道了。
你大概知道了。
他都跟上帝摔过跤了。
他跟上帝摔过跤了。
亚伯拉罕是听神的声音了。不行，亚伯拉罕是耶和华也站在他旁边的，他灭索多玛的时候也
是啊，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讲话如同朋友一样。
是，以撒就比较低调一点的。
这雅各怎么样？我们就说改进了这个产品啊，或者用现在上网的人就是 user friendly， 你如果用我的东西的话呢更好。前几天有个老弟兄，他说他要换手机，结果人家就跟他说，你用一个 smartphone， 聪明机。
smartphone，
你们那叫什么我不知道，智慧型手机，上面有很多东西的。 他拿来之后他就叫苦连天啊，他说这个 smartphone 这不会用啊，
太聪明，我自己太笨了，他应该是造个 phone。
讲的没错，我就说你难道不知道吗，他为什么叫 smartphone， 就是说 you are stupid I am smart 的意思。
所以说国内
这个聪明
老人机，
哦，老人机是吧，
老人机只要打电话就行了，字母也很大。
那蒙哥用的就是这种啊，
不用发短信，
我把短信给它封掉
了，除了闹钟时间剩下就是接听电话这样。
哦，还有可以照相，对，什么照不清楚，我照了也不知道怎么弄下来，所以天下有公鸡母鸡还有老人机，蒙哥用的就是老人机。不行，还没答出来。雅各这个老人机为什么比他爸爸比他爷爷的手机要好？
嗯，神对他说过什么？
这个诀窍肯定是在他把这个祝福分给他众子的时候，
就在这章里啊。
你看后来摩西就是学他，这里面其实他强过他先祖所祝的福有好多项。第一项就是雅各是个老钟。
雅各是个老钟？
对啊。
为什么这么说？
哎，这亏你还是学中文。亚伯拉罕给以撒祝福的时候，有没有写成诗啊，做成歌啊，押押韵啊，有没有？
嗯，没有。
没有，以撒给雅各祝福的时候，
那更没有。
干瘪瘪几句话就讲完。雅各给他这个众子祝福的时候，你看我们分段圣经都说雅各作歌。哎，
那你那边是叫作歌啊？
啊，那你那边叫什么？
雅各的祝福，
也太没水准了。
是啊，是啊，
这里面写的都是对句啊，
嗯，
像我们写对联一样。
嗯，我觉得要数算，一个一个数下来，
讲得多好啊！就像你刚才念的那个，多结果子的树枝，枝条探出墙外，有多少美丽的句子在里边呢、啊？
嗯，
所以这首先他为什么胜过他祖先的祝福？就是大国崛起，因为雅各是个老钟，
嗯，
会写对联，会作诗的。
哦，我知道了。亚伯拉罕呢是一对一，以撒呢是一对二，到了这里呢一对十二，这么多份，每一家都有，而且这个约瑟还得两份。
对呀、啊，慢慢慢慢，咱们就讲出道理来了。为什么他这个祝福好呢？同样一个品牌，同样是神给应许亚伯拉罕的福，怎么到了他手上变出这么多好东西来？
主耶稣牌呢，更厉害了。
但是咱们现在还没查到呢。除了他是老钟，让他的数学上占优势之外呢，哎，他还把这个错路啊都给他们指出来了。他是从错路开始，所以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也是跟着他学的。
嗯，
保罗写东西是跟这个雅各学的，因为他先说在这个应许面前怎么样，不要与他们同谋，不要与他们联络。这个他们是指着谁啊？在他儿子身上所看出来的错路。
嗯，
所以说这个雅各呢，不单是老钟啊，雅各呢还是邓小平的亲戚，他有一些实践所检验出来的真理啊，
嗯，
和这个应许呢就一起送给他的儿子，所以这个当然好用啊，这个手机好打，是不是？你光给你一个应许，你就会把它传给你的子孙，你的子孙就是很浪费时间的，因为他会走错路嘛。
嗯，
现在他直接告诉你了，什么东西是错的，什么东西是对的，不要和他们同谋，不要和他们联络，这个愤怒、残忍这种东西都不行理。放纵情欲、嗯、不听我的话，是不是？
嗯，
哎呀，经验教训都在里面了。这个
可能他每个支派都在琢磨要跟他们讲什么，
他这个一生的观察得很清楚，所以我就说他实践与理论结合嘛。
是啊，
对吧？
他你看他这个嫡良啊，叫这十二个儿子去嫡良，约瑟不在了，他的家里面观察、嗯、你们为什么彼此叫什么来着？
观望，对
啊，彼此观望呢？
你要等到几时呢？对，
看这几个儿子，从大儿子一直到最小的那个，在观察，应该说是非常认识他们这几个。
而且他是在神的应许上面在替他们打分数。那、嗯、接下来除了这个错路之外呢？所谓世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你的种子得福，这到底怎么回事？他还把它讲出来了。这个犹大支派里面要有一位谁来啊？赐平安者来，而且到时候万民都要归顺。
嗯，
就难解的这个应许里面到底所包含的是什么东西，给你讲出来了。
现在一读就都知道了。
是啊，这里面讲到基督，讲到教会，讲到工人，
嗯，
什么都讲在里边了。尤其他这么说的时候，讲到最后他就做的结论是这样：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生产如养的福，都赐给你。尤其是第一句话最吓人，说天上所有的福，
嗯
啊，你从文法上看，它也许是就是天上有的啊、嗯。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是晓得的。神既然把他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万物将来的、现今的、天上的、地下所有，他都给我们了。
嗯，
这亚伯拉罕的福，它就是一个福。
嗯，
这个福到底跟天上有什么关系？亚伯拉罕、以撒都没讲出来啊。
对啊，它只是一块应许地啊。是他的后裔、
哦、雅各所看的就已经不是这个东西了、
嗯、
他知道神既然有这样的心意在我们这家人的身上，那实际上神那个心意是怎么样，像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啊、是天上所有的福都是我们的，不只是地上的应许、
嗯、所以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都向这个家族扩张啊，
都是借着我们这一家人出来的。
嗯，
它里面还有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词，像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什么救恩。哎呀，这真的是
冒出这么
闪闪发光的字。神给我再多的应许，再多的福，
嗯，
我如果不知道等候他的什么救恩的话，那这一切都要与我无缘了、
啊、嗯，
这段话非常非常的丰富，尤其我们老中去看，是不是、啊、尤其我们经过邓小平怎么样用资本主义路线来建造共产主义的天堂，那他肯定要比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版要好的太多了嘛，说赐的福就胜过他祖先所住的福嘛，怎么样陆家，
嗯，
这个里面就还有很多可以回味的地方了吧。
对，我也在琢磨临死的时候要跟我儿子说什么。这个蛮好的，常常想，因为说不定，
反正你有儿子，你想的事儿就多了。好了，那我们这个期末考第三题算是勉强过关。
嗯，
哎，第三题怎么总结？哎，咱们可以等到下回再总结一次试试看。但是底下居然还有一步棋，还有一个车站，叫做约瑟。
嗯，这个为底下子孙摆下什么棋局啊？
一命跟棋局不一样、嗯、那这个约瑟，哎，他的祝福又是怎么样，那我们得下回再看了。
嗯，
约瑟，讲到约瑟，那真的就是从基督徒的一生当跑的路来讲呢，约瑟是我们的重点。
嗯，
但是是不是只有这一条路要跑？哎，不是哦。
嗯，
不是哦，他有两条平行的路，实际上有三条平行的路都藏在希伯来书里边，
同时经历的。
希伯来书呢，哎，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阶的个人经历啊，
像什么灵魂体吧，三线发展了。
最后一阶的经历呢，就等到下一次再和大家做结论啦。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